好，欢迎回到迪赛俱乐部，我是吴唐，
我是 OS。吴唐，我跟你讲，我知道你是就是做就是在那种开发线上课程的公司上班嘛，对不对？
哎，对。
我最近有买一个线上课程。那我不知道你有买过线上课程吗？还是你只有制作过线上课程？
没有，我没买过啊。线上课
程你从来没有买过，
有从来没有买过线上课程。
我最近买一个线上课程，就是在教人家怎么调酒的。他是请一间酒吧很有名的调酒师，他们也得过很多奖，然后他就请他来开个课，然后讲一下调酒的大概，然后会介绍几杯酒该怎么做，这样还有一些基础原理。
你买的是？
这个没有工商，我觉得我不要把名字说出来。我买的是你公司的敬业品牌啦、啊、
我好想在我们公司开调酒课啊，
该啊！
但那个竞品实在是太多，而且太强了，目前没有打算。
这真的是蛮多。我记得在我买这个课程之前也有另外一堂课也是讲调酒的。
哎，市面上现在讲调酒的课，应该最主要有三堂课都卖的还不错，而且都请到蛮有名的。就 bartender 来开，毕竟台湾在亚洲前五十大 bartender 好像还蛮多个的。
对啊，
对，
我们台湾有四间吧，我记得亚洲 Asia 50有台中，台湾就有五间
，
对对对对。
然后台湾就是那种调酒冠军，专门出产各种调酒冠军，有没有？
很多哎、欸，每年的各种得奖哎、欸，
我这不懂哎、欸，就台湾人真的很爱喝哎、欸。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台湾其实本身没有除了中式的酒之外，原本比较少酿造那种调酒会用的原料、欸、那种四大基酒台湾本来其实是不产的、欸、
完全没有啊。
对啊，
就是 我不懂为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以喝建立起来的产业，
听起来好好爱哦，好深得深得我心。没有，这是国际化项目。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喜欢喝东西吧，你看手摇饮也发展得很好、啊
哦、是原来是因为喜欢喝东西的部分、啊、
喜欢喝东西，对，亚洲人就喜欢喝汤汤水水的东西这样。
哎、欸，好像是真的，我们超爱喝汤的，
超爱喝汤，然后很多什么勾芡啊，什么东西都是汤的。
哦，那个好恶心哦。你用西方人的角度，亚洲人吃的东西都糊糊的、滑滑的。黏黏的，稠稠的，
食品。
尤其是勾芡，他们超吃不得勾芡的。
我也不太懂勾芡到底干嘛。我其实以前小时候学校营养午餐也会有勾芡，几乎每天都会有一道是勾芡，我都疯了。
那你知道那一道是干嘛的吗？那一道是给你拌饭用的。
就是亚洲的勾芡不见得是那种像咖喱形式很味道很强的勾芡啊，它有些时候就是一些瓜，然后香菇、红萝卜，
咖喱没有勾芡，
白的勾芡啊，
咖喱
我都咖喱没有，但是
对，
我的意思是，台湾的勾芡很多时候
就是
没有很适合拌饭、啊，
直接加太白粉，那个完全不能拌饭的、
啊、
哦，好
白的、啊
哦，
很怪啊。
这个不是勾芡不好吃，不是是营养午餐供应商的问题。我觉得调酒课是值得买啦，以我在我自己做线上课程，我是觉得它是有料的。那几堂、
欸、你后来有去看我跟你说我买那个课吗？
哎、欸，那是我的工作。
OK OK，
工作
人家付你钱看，超开心，我要花钱买。
没错，我的工作呢，就是知道现在大家都在开什么课、
嗯，
然后我们要开什么课，然后
我觉得调酒是这个主题是会红的啦，因为大家对于调酒，因为我以前是在相关行业工作过。我会觉得从我的客人还有就是周遭朋友听到有在 bar 里面当班工作过的经历，其实他们会觉得很好奇，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平常不知道在干嘛的行业，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嗯、所以那他开课之后、嗯、别人的确是会想买，是真的。
嗯，我就给你一个嗯。
至少主题先赢了嘛，对不对？主题先赢了，
是啦，这个主题蛮有趣的，但我就觉得那是在诈骗。
我觉得以我现在看的内容来说啦，我没有完全看，我看了一部分。他这堂课它分成可以算是两半吧，一个就是基础，
嗯，
他可能从你怎么样建构一杯调酒，然后到怎么品尝一杯调酒，就是
对
训练你的感官， 然后到最后有一半是他拿他自己店里面他创造的那些调酒跟可能常见的几种调酒会去一杯一杯的教你怎么制作这样。那我觉得对于如果是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从事这行的人来说，他就是像是买一本食谱。
对，但是一本食谱只要300块。
没错。
那堂课呢你买多少？ 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3000多块。
3000多。你应该是在早期早鸟就买了吧？
对，最早鸟价。对
对对对。现在应该是6000块吧我猜。
好像回复原价嘛。
对对对对，
他甚至上线就回复原价。
是。对，人家卖300他卖6000块。结果所以我才说就是诈骗的。线上课程是这样。我幸好老板不会听。没在听啦，不用怕啦。线上课程是这样，你在书里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呢，他把它变成影片，
然后就卖很
贵，卖你20倍的价钱。
是，这真的是线上课程问题。
这个20倍的价钱是早鸟优惠是20倍的价钱。然后对，卖你20倍的价钱。
其实我在买的时候，我原本就已经预想到它里面讲的可能有90%的东西，我原本可能都会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或者是我可以透过我平常就有这样的兴趣，然后去 Google 而得到这些知识。
对，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 Google 来 ，YouTube 也都找得到内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买这个课程，以我是可以算是从业人员来说啦，我就是买他酒谱啦。
是啦，通常不会出书啦。这种东西不会，
如果他是他自己创造的话，那就是不会出，就是想买一个他的酒谱，然后买他的观念这样。他怎么样？为什么创造这杯酒？他有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的重点会放在这个。那我猜可能很多人是，比如说你想要从零开始学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可以 Google 的话，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
我常常在酒吧里面喝酒，问的问题 bartender 不见得能回答我。
怎么？你会问什么问题？
各种啊，比如说他拿，像我前一阵子才去喝一间酒吧，然后呢，他拿了一瓶就是莱姆酒来，然后呢，我请他就是做一杯酒给我，然后我看那个莱姆酒，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莱姆酒它是这个颜色是因为统成，还是加了焦糖，还是加了香料？八天的不见得会知道，
他们没办法背每一支酒吧，大部分酒吧应该都是某几支他们很熟，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不
熟
的酒，
真的
啦，对对啊，对啊，一定会有熟的跟不熟的。
但我会觉得这些知识其实，可能线上课程也不见得会讲，但是你要知道的话，很大部分原因是透过 Google 来的。
是，我觉得不是 Google 来的，我觉得那重点不是你有没有 Google， 而是你会骑着那个 bartender 把它记起来。就你在问那个 bartender 的时候，你其实期待 bartender 记在他的脑海里，他当下可以反应你。不然你只要知道，你就拍一下酒标。现在连输入字都不用，你就拍一下酒标，你手机就自动帮你 Google
就会知道。对
对，然后你去看介绍网站，你就知道它是你刚刚那些问题全部在介绍网站应该都有。
是，理论上是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你这个 bartender， 你期待这个 bartender 拥有比你更多更深厚的知识，专业的知识，这些专业的知识是你 Google 得到，但是你不想 Google。
难不成这是大家买线上课程原因吗？
对，这是唯一可以买线上课程的原因，就是以我在做线上课程，然后我做的是线上课程的内容规划，我就专门在规划线上课程的内容。像你刚刚讲的那门调酒课，你说你是买酒谱，还有买那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对吗？
对，
这对你来讲是你觉得你花这3000元值得的地方。
值不值得不知道啦，但是愿意花就是啦，
愿意花这个钱。好，这门课程呢，唯一 Google 不到的地方就是这里，这也是他唯一的卖点，他就是要卖你这个人。线上课程现在的做法，在台湾做法就是卖，
毕竟不是每个调酒师都是隐形人啊，可以在部落格上写超长的文字介绍各种东西啊。
我觉得隐形人开调酒课应该会卖哦。
对啦，他如果开我也会买啦，但是因为他有名气啊。
你有发现吗？你会不会买的重点根本就不是他内容是什么，
是人吗？
我还没讲到隐形要开什么课，我是负责规划内容的，我还没有讲到我要帮隐形人规划什么课。你说你会买了？
对啊，我会觉得
你现在买了这堂课，你其实不介意他开什么内容，你知道吗？你认真想想的话，因为他开的课一定会有他的经验分享嘛。 所以有没有那一两杯酒，一定是有那一两杯酒，他可能做到烂，那一两杯酒一定会跟你讲啦。那搞不好他因为是比赛酒嘛，比赛酒你知道冠军，他的冠军酒他一定有公布酒谱，曾经在那里公布过，你只是懒得找而已。我对，如果你的目标是学习知识，你只是懒得找而已。为什么这些学员会买这些课？唯一的理由不是因为他学这个知识，不是因为他想要线上课程帮他统整，唯一的理由他相信这个老师，就跟你买偶像的 CD 一样。
所以他其实线上课程在你们分析里面很大部分是在卖名师光环的咯。
我自己待在这个平台啊，我自己觉得我们所有的卖的好的课程靠的都是名师光环，全部都是名师光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难免，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你新开一个频道，或是你开一个直播，不管在 YouTube 还是在各个直播平台，一定是这样，就是当你本身在其他外面的平台，或是在比如说现实世界本身就有名气了，那你会吸引进来的点阅率，大家观众的兴致一定是会比较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今天戈登拉姆奇开什么课，我一定二话不说先说啊。
戈登拉姆奇应该是有开过课，你去找一个叫 Mastercast 的英文。
对啊，二话不说我直接先说啊，这一定上啊，是什么不上的？
他如果开一个教你怎么吃东西的课，你要不要刷？
刷，
他是厨师哎、欸，
刷啊
刷嘛，对不对？
刷，他吃过的各东西数量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吧？我猜。
所以你其实也不介意你学到什么、
啊？我觉得你说这个点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没有很介意，就是这堂，但我会考虑，但是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这堂课里面他预计给我什么东西，我其实没有很大的 care。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戈登拉姆提的例子，我其实是想要知道他在这个影片里面他的那些很难被条列式的说明，他到底是经验了什么，或是他准备了什么给你的那些很微妙的东西。
你可以看完调酒课以后再跟我讲，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很微妙的东西？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东西很难被条列式的说明？那个东西要怎么写下来变课纲？
这就是难的，你知道吗？但
你开课的是调酒师哦，不是专业讲师哦。
欸、但是我觉得这是有趣的点。其实我看了很多戈登的影片，那通常这个戈登这个影片里面，它会有一个主轴。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吸引我的，其实是这个影片里面的另外一些没有被可能没有被放在标题、没有被放在内容简介的那些小细节，
像
比如他今天叫你做一道菜。
嗯哼
那这个标题一定会说戈登拉姆奇教你做什么菜嘛，对不对？
哎、欸，对。
可是，比如说他会去说什么菜要先下，为什么？或者是比如说这个食材要怎么处理，他会有一些小小的，人家说是小撇步，那些东西反倒是吸引我的地方。至于他怎么完成这道菜，我觉得还
好。但我跟你讲，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戈登拉姆奇现在比较红，比其他厨师还要红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怎么教。我刚问你的是。调酒，你觉得你上调酒课那样调酒课可不可以听到这些内容？我未看先猜，不会有太多啦。为什么？他不是专业讲师。你找来开课那个讲师，其实他平常没有在教学的。
嗯，
他不是调酒老师啊，所以他一定不会教这些东西。应该说他不知道怎么教比较好。这些东西其实是到学校里面那些台湾
学院派讲师才会。
不是学院派，台湾很多调酒。或是饮料的那个餐饮学系，
嗯，
这些餐饮学系其实大部分，我记得大部分那种调酒冠军啊，都是念这些出来的，他们其实实力蛮深厚的。那为什么这些餐饮学系实力深厚？因为他们够多能够系统化的教你怎么辨认风味的讲师，
嗯，
这些知识是需要系统化慢慢教学的。可是这些系统化的能力不一定会在。会做人，厨师不一定会教别人做饭，
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像很多我们都说教授不一定会教书一样，
对，教授是做研究，
教会做研究，对，
哎、欸，对对对对对，戈登拉姆奇就是刚好他是一个超级会教别人做饭的厨师，
他比较中意吧，
他比较中意，他厨师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没很厉害啊，老实讲，他的厨师的部分，你就看他最近星星一直在掉，你就知道他厨师的部分其实也，嗯，对，他可能最近。决定转型当
行业
这
样，
但他开课就会比如果今天真的去找，譬如说 Noma， 哎、欸，你知道 Noma 吗？北欧的某一家米其林餐厅，
我知道，
对，反正就 你在世界排餐厅排行永远看得到 Noma 这一家，你去找那个主厨来开课一定不会卖、啊、他没有跟他起重力啊。
嗯，
而且实话是他开课他也不一定讲得好，
这是真的。
戈登拉姆奇为什么做得好？因为他的团队知道怎么把那些过程秀出来嘛，
对，
他团队有经验的嘛。对，我就 回来讲到你买调酒课，对，我对那个调酒课有一点点的小怀疑，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调酒课呢课纲呢到底是谁写的，然后他写出来以后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拍出来让你知道。
嗯，
你就说如果出一本书这些事情会有编辑来负责。
嗯，
对，但是现在的线上课程很少人认真在编辑课程内容，我只能这样讲，就是对。
那线上课程的那些课纲跟每一集要录什么是谁决定？老师自己决定吗？还是你们会跟他们协调？
啊，当然看平台，每个平台，然后就是每个平台工作方式不一样。像比如说我就是负责这部分的，我就是要负责跟老师协调每一集要开什么，讲什么东西。哎、嗯，当然就变成说，只要开什么课，我就必须要会那个东西。
哦、
我最近在开语言的课，跟他们我一个字都不会讲，头很痛，所以我全部交给老师。啊，幸好对方是一个补习班名师。可以了
哦，那他应该很有他自己的一套，
对，他很有他一套，所以就交给他。但如果像调酒课这种东西呢，你找一个调酒师来开，他不是教调酒，他只是做调酒，你就可能要帮他想一套出来。啊，我不知道你买那堂课是怎么做的，因为他不是我平台的。
嗯，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就线上课程，我就会觉得说，现在的线上课程都是在卖名师光环，你买的是一个。我想要跟你这个名字一样的那个梦想，
它就是一个比较贵，然后买断制的 YouTube。
没错，不然你想说那些基本调酒跟调酒的基本知识，你上 YouTube 看，
也是会有人教啦，
应该也是有啦。
对啊，
你去看，你去看那个 Stevie Bar 嘛，又有趣又好笑，对不对？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就是像我刚才说那些小细节啊，其实我觉得。线上课程有没有用、哦除了生产方有他的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些乐听者也蛮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看这个线上课程，你能不能从这堂课里面看到我说的那些细节，会影响你能够从同一个课程里面学到的东西的多寡，我倒是真的觉得是这样。
哎、欸，这我就跟以前感觉意见不一样。哎、欸，
为什么？
这样讲好了，我们都遇过烂老师。
嗯，
你遇到烂老师的时候，你不会怪学生啊，你不会去问，就是我高中遇到一个英文老师，他上英文课的方式永远都是念课文，就这样而已，他就只有念课文而已。
嗯，
这时候你要学是怎么学？
但我们教育部不是一直推行各种学习方案吗？他们不是有个口号叫做主动学习？
哎、欸，主动学习也要问老师啊，
靠自己
也要问老师有没有给你靠啊。你主动学习的时候，你需要一个靠山，你需要好的教材，你需要有人帮你准备这些东西。那这老师就是学生学的好不好，99%是问老师吧。
那我觉得这个点又可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其实我是觉得线上课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个引子，一个入门砖。你的重点学习除了影片老师告诉你的内容之外，其实是你课后自己去延伸的东西，就是你从这个影片里面看到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是很清楚，你去 Google 你去找，那这个东西才会真正的被你学会。
所以你是期待用线上课程真正学会这些东西？
它可以是一个影子啊。
那我觉得你其实不用买线上课程你还是学得会这些东西。
对啊，但是就是一个机会，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很喜欢follow 各种酒吧的粉专或是 Instagram， 为什么？那我特别喜欢 follow 的是他会拍一杯他调的酒的照片，然后呢告诉我他里面的原料或是他那些原料的某一些一部分的故事。
嗯哼，
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学习历程。
你要把它复制出来，
这个酒我可能没看过，然后我就开始 Google 这什么东西，这干嘛的。我其实没有很期待线上课程或者是一些食谱书去写的这么详细，告诉我比如说某一个原料 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那它有什么特色，或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些原料是台湾比较少见的。我其实不期待课程这样教我，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我们学习者应该可以自己去完成的部分，他只需要告诉我有这个东西，
就代表你跟我们客群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不会，你这种人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会称作无论如何都会买课的人
啊。真的假的？我是铁粉，是不是？
不是，你就是非常的主动学习。
哦，对啊，我超级相信主动学习这个教派，我觉得教育部一定洗脑我干。
我们完全不需要卖给你课程，你自己就会跑来找我们了，你自己就会跑去找各种课。
哦，对啊，这倒是真的。嗯，这倒是真的。
对你而言，学的好不好问题不是在你到底买了什么课，不，你看了什么书，不是，是你有想不想学。你只要想学，你就学得好。
因为我大部分靠自己嘛，我的学习方法大部分是靠自己。对，
所以可以讲说，只要想学，你就学得好。那线上课程到底在卖什么？就我刚刚讲过，线上课程是在卖一个梦想。你不需要有这个梦想啊，你不用有这个梦想，你会想学啊。但大部分人，他不会想学，他会希望买了这个线上课程以后，他就可以变调酒师。
不可能！
哎，你学会了，你才会说不可能。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啊，对吧？
不是不可能，我不可能期待，比如说我今天买这样调酒课，我就可以直接去应征某一个酒吧的调酒师啊。
你会
不可能啊？
应该说，他们会想象说，我买了这样调酒课，我认真的把调酒课看完。我就可以在家里调酒
哦，这个比较实际，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啦。
哎、欸，等一下，中间还差很多东西，你要不要器材？
那这个好说啊，这个买啊。
你要不要练习？
啊，这可以练啊。
练的部分呢？如果你这个人本来就会练习，你不用靠线上课程也可以练习。
那你就照着老师的影片，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他叫倒啥你就倒啥、啊。
YouTube 都一堆这种东西，为什么你要买线上
课？对了，所以是和他一样啊，名师光环的问题啊，他会有一些。外面不会有的东西啊！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名师光环都是假的，他本来没有在教课，他没有办法真的传递这些东西。
哦，
你想想看，一个调酒师，一个超级专业的调酒师，一个世界第一的调酒师，他会是世界第一的调酒老师吗？
不一定，
一定不是。
根本讲，人家搞不好有教学天赋啊！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专业调酒跟练习调酒。这些调酒师这么三十几岁，你觉得他可能同时还这么有教学天赋，这么刚好吗？通常很少啦。我其实因为我没有买，我没有看，我不知道他到底讲的好不好，但通常很少。所以这个调酒师呢，他必须把他知识转化成一本教科书，然后再把它变成影片。通常呢，写的都比外面的教科书还要烂，因为教科书有人编辑过，教科书可能有很多人一起编辑过。
可以想象，可能
可以想象嘛，
中间的缺漏或是。细节的陈述可能不会如真正书籍上写的那么详细，这是真的，这是可以想
象。所以线上课程优势就是在影片而已。我们现在大家喜欢影片，大家觉得看影片好像比较拿一本书看，大家就不想看了。
我也觉得这是我一个比较困扰的点，你知道吗？你的影片里面只告诉我把什么酒加什么酒，然后进入 shake 或是直调法还是 stir 随便，就是。你拍影片给我干嘛？你写书我就知道啦、啊，倒进去我需要你影片录给我看吗？
你是会的、哦。如果对我来讲，像我是不会的人，我希望是什么？我希望是有个老师站在我旁边，直接跟我讲说你哪里做错，
手把手教学是不是。
没错，这个如果你真的要学会 shake， 你一定要有人在旁边跟你讲说，哎、欸，你这样 shake 不对，你这样没有摇到。不然我看着影片在那里学他学一学。搞不好还是没有摇到、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线上课程不会花太多篇幅在教你怎么样 shake 是好的 shake。
对，因为根本就没人看这个内容。
对啊，因为他想要看一些 fancy 的内容啊。
没错。好，所以我才会讲说，你买这些线上课程，大部分你可以学到什么，我不知道、啊。
但一样，再回到我刚才说的主动学习这个点上，今天老师告诉你的线上课程的影片，老师告诉你一些东西 ，OK。假设你照本宣科跟他尬了一杯一样的，你一喝，我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就开始找方法、啊。你开始找方法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有幸去他的店里面点同一杯喝，这总办得到吧？你喝了，你发现跟你自己家调的，你调的跟他赛，那就是你某一个手法上出了问题。那老师不在影片里面讲，你就该 自己研究啊。
这个所有的前提都是你主动学习，你有练习，而且喝下去了，对吧？对吧？对吧？
该吧，不然你买课干嘛？
内部的小知识，
哎，
线上课程呢？100个买课的里面，只有不到一个人把它看完。
真的假的？
只有不到好像10个人看过超过一半。
我靠，那这些人这样钞票机随便喷，对不对？
对，哇，线上课程就是一个印钞机，因为没有人在看课程呢。
哇塞！
所以刚才那一段东西啊，你讲我们刚刚描绘一个很好的线上课程学习的愿景，全都不存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看课，
你知道吗？那你这样讲起来，我觉得我刚才的发言非常的教育部。
没错，你刚才
理想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落地之后都不是这样执行的。
好学生就是你，
不是你都花钱了，你都花钱，而且你是主动花钱哎、欸，就你不是你去学校上课、嗯，学校强迫你读哎、欸，那你为什么不看完？我其实有点不太懂这个点是什么。你钱很多吗？应该没有。
大部分买线上课程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调酒，我好像想要学会调酒，这样感觉比较就生活品味比较好。所以他买一堂线上课程以后，他就一直不断跟你讲讲。别人讲说我现在正在学调酒，他 level up，
他的正在非常的长的过程当中，
没关系，这不是重点，他 level up 了，他感受到这个价值了。我可以从我完全不会调酒跟别人讲说我正在学调酒，我调一杯给你试试看，没关系，难喝没关系，调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学习的这个心。哎，还记得那个心理学有讲过，就是我们的个人自我陈述量表这种东西吗？
嘿，
所有的个性都是自我陈述的，
是
没错，
自己讲，
所以
对不对？
他自己讲，他是一个在学调酒、想要有品味的人，
听起来比较高级，是吗？
我们只要卖这一点就好
哦，
只要这一点，大家就会买。买调酒课为什么？因为会调酒的人比较有品味，所以这些人觉得自己没品味怎么办？买调酒课。哎，你要他们会调酒？不用啊。
OK， 好，
就跟。以前没有线上课程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去某些人家里就看他书很多，有些书还会特别架起来放在那个玻璃的书柜里面。
哎，哦，好啊，所以其实线上课程比较像是那种炫耀财嘛。
哎、欸，大部分的时候是啦。英文课
哦，
就跟我们念期末考一样，觉得我有在努力了，哦、心安了。
哦，买保佑的，买心安的。
我花8000块买一堂多益线上课，为什么？我心安了，我有在努力了，我可以放心的去看我 Netflix 了。
OK，
可以可以懂哦。他们通常会讲说，我要看，所以在搭捷运的时候随便看那個，你就是要搭捷运看课，谁学得到东西？
嗯，
你手上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办法把笔记记下来。这样哪学得到东西？但线上课程通常都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卖点，随时随地无限制观看。
啊，因为对啊，它会除了有网页版，最后有手机 app 版嘛，对不对？大家最喜欢有手机 app 版的。
你，我就问，谁可以在搭捷运10分钟看一支影片，而且把那支影片所有重点都给记下来了？
这个难啊，这通常都是一下就过去，一下就过去的知识啊。
对啊，你要真的学，我们在大学念书，如果你有。认真念书啦，如果我们听众有认真念书，你就知道认真念书的条件是什么。你课前要预习，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还要记笔记，下课之后你还要再把那个笔记拿出来看一遍，考试之前你要再拿出来看一遍，这样你才有机会学会。
嗯，
所以线上课程在学什么？
我不知道，问你啊，
随时随地拿出来看。我可以在搭捷运的10分钟之内拿出一堂调酒课啊，不要调酒课好像有点怪，搭捷运10分钟我可以拿一堂多益的课，他讲一个文法，听那个文法哦，我学会了，今天我有进步，关掉，晚上回家快乐看剧。
那我觉得这就是比较，这是线上，但我知道好像有线上课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要买课的就是成员们交作业，我记得好像有线上课程会这样，
嗯嗯，
然后老师会给你 feedback 嘛，对不对？
嗯嗯，那个只有少数的课程是有真的有这个部分的啦，
嗯，
大部分课程都会，大部分课程都会讲说我会有作业，
但实际上没有啊，
实际上不会有人教啊。
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不会有人教，真的，大家超不爱写作业。
对啊，谁要写作业啊？而且重点是，很多线上课程还会学生说我作业会给什么，会你们互相检查，互相
还有这个
批改，有很多线上课程会这样讲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后来发现大家发现这个不卖，因为没有人想把自己的作业给别人看，
太糟糕了。
你就想哦，哎干啊！这堂课一讲出来，就瞬间泄露我的平台。好。某一堂线上课程是教你如何简报。
嗯，
它里面就有一个环节是，你可以把你的简报过程，你可以选定一个主题做一份简报，然后你可以自己录你的简报的音档，上传到云端，然后找别人来帮你打分数，你就可以知道你简报哪里不好。
哎，
谁要教啊？
谁要教啊？这个真的难，这个真的太难。
好，那门课程其实蛮多人教的啦，其实蛮多人教的，因为有用别的方式去做了，但是你就先听，谁要教啊？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对，
光这个作业本身完成就要很多时间。二来是又考量到大家通常不是那么喜欢，特别是台湾人吧，不喜欢就是那种上台报告的感觉，
啊、而且你还要给完全不认识的人听，他还给你评，他给你认真的评论，你要被评论，
而且你一定会怀疑这个评论到底有没有效啊？
对啊，他会给蛮多人听的啦，就是不是一个人啊，可能有五六个人，所以你可以从五六个人综合评论里面得出我到底做的好不好的那种结论啊。
嗯，
但一样啊，谁要教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我买线上课程，就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这个线上课程还要逼迫我把我做的
不好的部分拿出来给别人看，
但是这才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的方法。
是，要不然老师就不会那么多分组报告了。
对，但大家不要。
嗯，
所以线上课程呢，我自己在这个，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有蛮希望去做线上的教育这部分。我从大概2014-15年吧，然后我关心这个部分蛮久，我就一直觉得线上课程现在在台湾有一个超级大的问题。台湾人其实不是很爱学习，你知道吗？
通常我们的学习大部分都停留在学生时期，只要一出社会之后就
不是、啊、
我学够了，
我就问你，学生时期有谁真的在学的？
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啊，学生时期也没有好好学啦。
对啊，你就看现在有一堆人，就是譬如说，我想想看啊，有什么例子？譬如说一堆法律案件出现的时候，一堆人就在那里讲说什么恐龙法官，但是这些知识其实我们高中的公民课好吧，国中的公民课可能就有了。对，就是国中的公民课应该也都跟你讲说各种譬如说投票该怎么投，但是还是没人会啊，有没有、嗯、就对，谁有谁正在学吗？台湾就是不爱学习啊，所以这些线上课程呢，因为台湾人不爱学习嘛，但线上课程要卖、嗯、所以只要怎么卖，只要讲说你可以很轻松的学会很多东西，
重点是要轻松，是不是？
重点是要轻松，而且学会的东西呢，要
能够用，
很实用，
对，
很有梦想。但想一认真想一想，就觉得哪里冲突？如果我学一个知识，要学到能够用，
这绝对不会是轻松的路程，绝对不会。
你需要练习，你要把
学习一定不是轻松的，这个是。绝对的答案，
对，
因为你要会一个你不会的东西，那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线上课程我也要买，所以可以跟你讲说，早上这门课你就可以学会哦。还有另一点，通常不会是知识，很少线上课程是纯知识类的课程，通常是某种技能。
嗯，
卖最好的嘛，一定是什么理财。上这堂课，你就会跟着老师赚大钱，一起赚钱。还有语言，上完这堂课，你的多一就可以几分。
嗯、
还有什么？还有程式，还有什么绘图，这、就是技能类的。
哦、因为技能好评估自己到底学的成果怎么样啊，就是效果很明显、啊。
对，可是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技能类的通常不是看影片就可以学会的，你要练习。真的看影片可以学会，我觉得是知识类。如果是纯知识的话，
是，
比如说历史课， 哎，看影片就可以学会了嘛。
嗯，你会学到这个知识吗？
对，你就学到这个知识。可是谁要买历史课？
就比如说哲学啦、历史啦、法律啦、
文学啦
，这种其实应该很适合线上课程。
看影片
就等于是你在家上教授教你的课嘛，
对
不
对？
对
对，就是这样。
可是我也不会买。
谁要买啊？
谁要买？对啊，谁要买？
所以，我自己觉得，台湾做不起线上课程啊。我干，台湾线上课程做的有够火，
很火，好几间在做哎、欸，
超多间，超多间。
我知道有一些我们都说叫做知识型 YouTuber， 那可能讲历史啊，然后讲科技啊，讲文学什么之类的，有我有看过一些，我也看过我的朋友在看一些。就是你看完它就像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来你很难在生活上立刻使用，所以你可能看过没多久你就忘记了。
嗯哼嗯哼，
这个是我觉得影片教学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学习分成一个是纯粹吸收知识，你没有要用那个知识的，一种是你要练习一个技能的。你刚刚讲知识类 YouTube 应该他那个知识本来就没有要让你在现实中使用的，比如说啾啾鞋讲了一堆自然科学的冷知识，你会那个干嘛？你知道，比如说你知道卫生纸为什么会溶解在水里，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或是 Chip 讲一些历史知识，你知道三国时代的中国人口有多少？干嘛？我知道这个东西干嘛？但它有趣啊！啊，它本来就没有让你在现实中使用，它就是一个你可以 Google 得到，你不一定可以 Google 得到，它帮你整理好的书本里面的知识。
嗯，
这种我是觉得，就看人啦。有些人觉得它可能是像故事很好听，有些人真的想知道这些知识，但就跟线上课程问题一样，大部分人只是觉得它有趣而已，他没有真的要学起来。所以这些知识型的 YouTuber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些真的深入的教学。你就看 Chip， 他只会跟你讲说三国时代有多少人，他不会跟你讲说他怎么查证这些事的，
因为那是最枯燥乏味的部分啊，
那个没有要学啊。
对啊，没有要学啊，
他只想听
超枯燥的好吗？
可是那个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
是
对吧？我们学历史的重点就是我要怎么查证这些历史事实吧？
啊，但是就是还是有点阅率的问题嘛。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开那种教你怎么查证历史知识的问题，那就没人要点啊。
欸，所以线上课程也是同样问题，线上课程有卖的好不好的问题，这个点阅率其实一模一样啊。所以，我自己做了这么久，我是觉得，就看看就好，
把它当成一个花钱的娱乐就是了。
哎，对，就是如果你有某个偶像开课了，你想要支持他，可以去买一下。通常分润还不错，你买那堂课钱，有70%-80%都会进你的偶像的口袋里面。
哦，可以，
还不错，还不错，支持上还不错的。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线上课程，影片用影片学习做不到，而是因为就单纯受众不想学而已。就其实我们没有要学东西。台湾人这个市场大部分人没有要学一个东西。
其实像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当你从学生时期离开之后，除非是那种你工作上一定要公司派你去上课的那种东西，你才会需要学。不然我们其实很多人不太会在下班后的私人时间去学一个他觉得可能自己有兴趣，或他觉得有趣想要钻研的主题，这个现象是蛮少的。
一样是线上课程，国外就有蛮多蛮厉害的啦。台湾线上课程很贵，国外的哇，你如果你英文好一点的话，不要买台湾课，去买英文课就好了。
他们跟台湾有什么差别？
同样一门课，譬如说国外因为平台更多，竞争更激烈，所以他们价格削得非常非常可怕。台湾一门课可能要一两千块以上吧，最便宜到一两千块吧。
嗯，
对对对，那国外的大概$15，就是台币450元，就可以买到20小时左右的专业技能课程。
哦，
是真的是有那个专业的人在分享他怎么做的，但品质可能没台湾这么 台湾的品质其实还不错，普遍都有一定的品质。国外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可能有些是客人真的很水，但是你可以你花一点时间搜寻，去查一下评论，也可以找到品质很好、内容丰富的技能型的课程。
嗯，
超级多，因为他们的平台太多了，所以一堆人在开课。
你刚才特别强调技能型的课程，那国外有知识型的课程？
有，但国而且国外知识型的课程也便宜很多。就跟我刚刚也提到有一个叫 MasterClass 的平台，
嗯，
就是他就是收集各个领域的大师。那个大师是多大师呢？譬如说他电影编剧这个领域呢，他可能就会，我记得他是请大卫芬奇吧。
哦，大卫芬奇，
对对。然后他的譬如说小说写作呢，他就会请尼尔盖曼。
哦，
然后或者是他的可能像是厨艺好了，可能就会请戈登拉姆奇、
嗯、
我记得他们有请，所以他就会请这些人来开课，大概5到10个小时，然后、
嗯、
你要估一下价格，你觉得这一堂课要多少钱？
以台湾你要请这个至少3-5千起跳啊，
3-5千嘛，
对啊，以台湾来说，
他们订阅一个月只要15美金。
哦，他们是订阅制，他不是买断制，是不是？
而且订阅一个月代表你那个平台上所有的课你都可以看，
所以你可以在家当废人，然后爆看嘞、欸，
爆看一波啊！你说你爱的偶像都在上面啊！你那些觉得你的大，他就叫 master class， 那些你心目中的大师全都在上面、啊，他们就会分享真正大师的知识。
OK，
有了，我这个我有买过啦，我看过一两堂课，真的蛮大师分享的，就是大师分享
是好的大师分享还是不好的大师分享？
有好有坏。就你就知道大师分享通常不会教你太实作的东西
啊，对啊，
他不会真的手把手带你写剧本或带你煮菜，
他
跟你分享一些
概念，
对，高大上的概念，
对。
但如果
是
像我们这种主动学习的人，你就会觉得很棒，我可以从这些概念延伸出很多的东西来学习。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国外做的比较好，哎，他们真的是因为市场比较大，台湾人真的不太爱学习，所以台湾人。你看线上课程永远都在主打即学即用，
嗯，
学了立刻就能用啊。但你就知道，你一堂10到20小时的课，你在那里主打即学即用就很骗人了。
嗯，我记得不是以前也有一阵子流行，就是一篇文章还是一个说法吧，他就说什么日本职人告诉你，你要精通一个技能，你要在上面花10000个小时啊。你还记得有记得这个文章吗？
有，好像有本书叫什么10000小时练习心法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
那、啊、人家都告诉你，你学会一件事情，你要精通，你要10000小时，你买个课程20小时，
即学即用。我跟你讲，今天这我有种变我的抱怨大会的感觉。
但其实我想要知道的是，那如果在你现在在产业里面看到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台湾的线上课程应该会。也不见得应该要，应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未来会往什么走方向走？
没有，你知道我们在讲台湾线上课程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分到底是学校出的线上课程，还是在卖课的那种就是课程平台。
那要以卖课的平台为主吧？学校课就是学院派啊。
对，那你就想卖课的平台，其实不是问卖课的平台要怎么发展？
你觉得嘛？你从产业里面看到这些现象啊，你觉得呢？
就是问台湾人想看什么、啊。这问题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说实在不是哦，是台湾人想学东西吗？不想学，那我们继续出垃圾好了。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比较想要看，就是强尼戴普跟安伯赫德的贴身访问，或是王力宏的，就是时间管理技巧。
哎，
即学即用，
我这个好想，哎，我想看这两个。王力宏的时间管理技巧。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这个应该也可以开，你知道？前一阵子不是 OZI 这个歌手有被传出他约炮吗？
哎，对，
有，反正真没有闹得很大，就是有一些传闻这样子。
嗯，
后来呢，好像有人把他的 Spotify 的歌单 share 出来，打炮歌单。
哦，
我们应该开个课程问他说，你什么样的音乐会让你把他选进打炮歌单里？实用
OZI 的打炮歌单，
是不是
分享秘诀分享？哎，哥，我觉得这个可以耶，
这很实用啊。
我现在就在想一堂课程 ，OZI 的流行音乐分享，请他做5-6种歌单给你看， 打炮歌单、哦、调情歌单，还有什么约会歌单，浪漫歌单。
我觉得这个会卖，这个超
卖，这个会卖，有没有？这超卖，而且重点是 OZI 就很卖，
这个会卖，这个真低卖。
我就一堂课定个5000元，然后募资特价两折，1000块。
我觉得这个卖，
卖，我觉得
卖
翻。
而且你的那个各种课程课纲，你就可以写说，约会用这歌单一定中，
一定 OZI 认证，约会歌单一定中。
这个跟我们前一集讲那个把妹达人教学不是差不多的概念吗？
对，我就说线上课程都卖一个梦而已嘛，就是约会中不中，其实看约会的人，不是看歌单吧？但是你要想，你想那个梦，就是你可以跟 OZI 一样，用一样的歌单来约会。听起来
成不成不一定，成不成不一定。
我只要让你觉得自己像 OZI， 我没有说你要成或不成，你觉得自己像 OZI 就好了。
线上课程是没有保证班这种东西的。
没有没有，没办法保证班的。就是回到台湾的学生、啊，台湾学生没有要学的东西啊，所以线上课程应该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啊。就是急用这个想法嘛，对不对？
不是急用，而是就是华而不实，卖梦想这种方向。因为学的人没有真的要学东西，他们只想被
加持，
感觉自己买课有被加持，我被这个课程加持，
那就是拜拜文化啊！
看，对耶，
就是拜拜文化啊，妈祖有保佑啊！
哎，到妈祖庙里面丢个10块，只是我们这一次要到线上课程平台丢个5000块、
3000块。
对，我是觉得。台湾学习风气一直都很差啦，不管是学习习惯跟，我觉得最近很多那种就是觉得读书没有用的这种文章或什么也都有，其实我从小一直听到读书没有用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好像内建了一个读书没有用的那种概念。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过去历史的反动，你知道吗？
怎么说？
因为我过去一直我有读书高，你知道吗？过去翻转社会阶级是靠读书嘛，可是我觉得走到了近代，读书不见得能保证翻转阶级的时候，所以我们只好有个这个反动，读书没有用。
欸、我完全跟你持不一样的看法、欸、
为什么？
我觉得过去那个唯有读书高跟现在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过去讲的唯有读书高，不是读的那些知识有用，不是知识高哦，不是那些学那些知识可以让你变成很厉害的伟人或是干嘛，不是。唯有读书高的重点是你只有读书你才能做官，你才能赚到钱或有好生活。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有好生活，赚到钱，做官。读的内容是什么？读圣贤书，圣贤跟你讲说不要贪污，中国的历史贪污的人呢？那些贪污的官每一个都科举出来的、啊、对吧？有道理。他们有真的在读那些知识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跟现在一模一样。大家讲说你要认真读书才能考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重点是什么？
好
工作。
对，
好的，好生活。那你读的那些书呢？
没有那么重要。对，
读完就可以丢掉
了。那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论点也是一样啊，支持现在这个现象啊。因为我们现在不见得读书会确保你的好生活了。
我觉得没有以前，我觉得以前相对比较不能。
真的，我觉得以前相对比较能，
因为以前读书的成本很高啊。以前为什么相对比较能，是因为读书的成本很高啊。
哦，对啊，
读书自然就会翻转了。
对啊，但就一样是结论来说，它会带给你好生活、啊。
可是那些人不用读书也可以有好生活、啊，大部分人啊。三级贫户的故事少之又少啊！三级贫户的故事就是连那只有少数人而已。
对啦，
对啊，现在是以前是你读书，你要读到那么好，就比如说你要进台大，你看就只有社会顶层人可以进台大而已。
是，
对吧？你其他人，你下班，你放学要去家里帮忙，可能端盘子什么的，哪有机会读书啊？但我觉得现在进台大或是进好学校的门槛低很，相对低很多。
你是要说台大的水准不如以往？
我读台大，我有资格说这句话。
OK 啊，可以啊、哦，这个我没办法反驳，可以。
哇，我们今天，我今天站我的公司又站我的学校，这几波出去，
可以、啊，反正你们最近学校才说被抄论文而已啊 ，OK 啊。
以后大家看到台大的学历 你都可以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除了一个学历例外，叫台大国发所。
哎、欸，你这个要讲吗？你这个真的要讲吗？
台大国发所就是学电，
这可以讲吗？这可以喷吗？
这个不能，这不是常识吗？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但是可以在节目上讲吗？你知道我们有些是常识，但是不能在节目上讲，你知道吗？
哦，不好意思，刚刚那段消音。
有些是我们社会上充满了那种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能说的秘密，你知道吗？
好，那麻烦听到刚刚那段的观众，把刚刚那段自动忘掉，从你的脑海里移除。你拜托你移除它，好，就这样子。
我说你讲讲学校就算了，你要讲系所这样可以吗？
可以啦，国发所就大家都知道啦。对吧？不然这样好了，你觉得你学习了？我觉得我们算是有持续在想要学习的心啦，
有吧？
我还蛮喜欢学的新东西。
我到现在还是一来学习已经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了，就是你不学东西你会觉得怪怪的。我觉得到现在我有发现我有这个现象。你不学东西，你整天废，或是你整天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就是以前不是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吗？我就有那种感觉，
我现在他妈觉得我面目可憎
啊！对啊，我就有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像是你心里没有被洗澡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你没有洗澡，觉得很不爽。
对，我需要一点新知来洗涤我的心灵。我需要新知识的洗礼，我就知道一些新的东西，好像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对，
不然我就觉得我还被困在已知的世界里面，你知道吗？我没有看到新东西，我就永远困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不舒服。
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是真的，
真的不舒服，真的不舒服。我觉得好奇心这种东西已经被内化成我一个深层的欲望了，就是它跟我吃饭或是干嘛一样，只是一个我没有满足这个欲望，我会浑身不对劲，你知道吗？我就是想要知道更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动机。我觉得大部分都忘记这个动机了。
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他从学生时期就没有啊。
可是小孩啊，我觉得是学不是学生时期就没有，是学生时期被杀死了。
哦哦，也是有可能啦，也是有可能。
有吧，很多应该很多这种人吧。
但我觉得其实那也是我们的就是教育学习的经验很多时候充满了不舒服的体验嘛。
真的蛮多。
对啊，蛮多不舒服的体验。我们都是遇过一些制度啊，或是老师课程方法不是那么舒服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会影响。就当你想要学习是一件痛苦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
甚至是他会主动的压制你的好奇心。我国中国小应该都有遇过，就那种你问问题老师会觉得你很烦的那种老师
啊，他只想照本宣科的上课。
哎、欸，你问的问题还不是那种就是很奇怪的天马行空问题，你就只是单纯的课本有什么我延伸课本问下去而已，然后老师觉得你好烦。嗯，蛮多这种老师，我觉得大家好奇心被杀死，难怪都不想学。
但那为什么？所以是假设像我们两个算是比较还有这种好奇心的，是我们的经验上刚好有正向经验吗？
我不知道，你要分享一下吗？你觉得你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保持这个好奇心的原因，是因为的确我有正向经验了。我在学校可能没有，但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我看得蛮快乐的。我看了一堆书，然后那一堆书可以让我去当一个有事没事可以掉书袋，让人觉得我很厉害的人。
好吧，你有就是你的阅读有一些外在的效应，这样。
对，还是要有一些，没有，我觉得那后来会内化。就一开始可能是我读了几本书以后，我小学很小的时候，嗯，就国小十岁左右读了几本书，然后知道一些知识，然后就很鼓励你嘛。
啊，会说你这个小孩子很聪明，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被内化，就变成说，我觉得我想我自己对我的期许是我想要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嗯，
我想要在知识上不要输别人，或甚至是赢别人。那怎么做到？继续阅读。
我在我的学生经验里面遇过几个就是不喜欢读书或是读得不好的人，他们都会跟我说一件事情，是他就不是读书这个料。就是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好几个跟我这样说的人，其实他们跟我说的光景都还历历在目。我在想为什么他们的 self image， 我们心理学叫做就是自我意象，为什么会跟你这种型的人不一样。你会想要自己的 self image 是知识渊博很有东西的，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 self image 跟你就是不同的。
我觉得真的是有人在鼓励我，就你说我这种 self image， 我这个对自己的想象很早很早就建立起来，早在国小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我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应该就是这样。那你说那个时代那个年纪要怎么建，就是一定是靠家人跟老师，唯一的你就只有家人跟老师可以这样鼓励你。国小中年级我才十岁，我没有办法自己，我那时候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去塑造我自己的形象啊。
嗯、那时候已经是外在环境给你的，
一定是家人跟老师。
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后来有在教蛮多学生的，之前我在教育，算是教育体系里面工作一段时间吧。那种人，你讲那种我就不是读书的料这种人，他们早在小一小二甚至可能幼稚园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们讲说你不适合读书了。
对，然后他们把这些他人给他的说法自我催眠成对自己的想法了。
对，因为当然他表现不好也是一个，他可能小一小二表现不好，然后人家就是跟他讲说你怎么这么不会读书，讲久了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不会读书。可是有时候其实不是他会不会读书啊，有时候是他有没有花时间，有时候甚至只是你知道小一小二大家还没发育完全，那个发育程度差很多
啊，会有差别。对，
小一的时候有时候只是单纯他根本就还没长大，他根本就还没有办法握笔专心而已。
嗯，
但小一的时候他就先被灌输这个概念。我自己也在那个书屋教小朋友的时候遇到很多这种小孩啊。
嗯，
小一可能小三小四他这个概念已经强到我没办法跟他沟通了，
他已经开始
教小孩小
抗拒去学习这些东西了。 是
嗯，对，我所有的教学我只能包装成游戏的形式。
嗯，
我想说我自己对我来讲，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听到上课我很兴奋，我想可以学习东西。大部分的小朋友在可能在小一小二的时候都还是那种遇到什么就问问题的人。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的故事嘛，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啊？
对，这很可爱啊，就是好奇心嘛。但这种事在台湾消退的非常非常快，大概在小三小四就没了，全部没了。他们我教的小朋友是完全不好奇的，他们就是那种就是需要课后辅导书的小孩，完全不好奇。
嗯，
我跟他讲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你会觉得这样很有趣？他说没有。我在他前面变了一个魔术，我把水从红色变蓝色，我跟他说你觉得这样也没有趣，红色变蓝色的、欸、一般小朋友看到应该都觉得哇你好厉害吧。没有，他们说没有，你要来上课，我不要。
我这么不喜欢学习、哦、
对对，
这真的蛮那个的。因为以化学来说，化学有很多操作起来很酷炫的东西耶、欸，你即使再怎么不喜欢，你都觉得他很怪。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我教你们怎么做。”不要，你要上课，我不要上课。我真的
哇，难呢、欸，这个很难呢、欸。
我不懂，我不懂，我没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他们，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就是真的是十岁的左右的年纪，就已经整个好奇心死亡成这个程度了。
这，你这个经验听起来，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故事是难过的。
这
有
点极端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到可能到高中应该就全部变这样。
就我对化学的兴趣也差不多在高中就是差不多高一个极限的啦。老师开始教电子要放在哪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这不行。
欸，我超爱那个的。
那个我不信，我不信。
我超爱那一部分的，干。那个是打开一个想象力，你都无限发挥你的想象，欸，你看不到。
对，那看不到。对，那我觉得
好棒哦，我超爱那部分。
但我觉得后来我怎么样去调试就是学习的这件事，因为我们在学习路上一定都有遇过挫折， 这是真的。只是我后来会跟我一些朋友讲，就是学习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做得很死，然后要听老师上课。我觉得到我现在出社会之后，我会觉得学习其实是一种，像前面说的，是一种习惯，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学习的变化很多种，你从各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只要你能够保持着你有在学习，你要学习的这个想法，你自然就可以从中学习。就像我刚才前面不是举那个我们看影片学习的例子，从那个影片当中去看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个主轴，但是你有兴趣，然后你开始可以去延伸，为自己找到一些新知识的部分，我觉得很重点。
大部分看影片应该就是我想要度过接下来十分钟，打开一支影片。
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看抖音？十五秒的影片对我来说，它太难带给我东西了。它我没有办法从这些内容里面学到东西啊。
我觉得不只是抖音，大部分 YouTube 影片，就算十分钟影片，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我其实也蛮少看 YouTube 影片的，这在现代人来说其实相对少了。正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难让我产生延伸出来，我想要学内里面的一些分支的知识，它很难。那我觉得就很可惜。但我觉得这有可能跟我自己刚才前面说的说法有点背道而驰，因为如果你保持这个学习的心态，你应该可以从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可以发现可以学习的点。重点是你要去发现那个学习的点嘛。只是我自己刚好在抖音跟 YouTube 这种影片媒材上，我比较难发现可以学习的点。那如果我们听众是可以的话，那我很鼓励他们从中去学习一些东西。
我这边跟你持不一样的看法，而我自己现在是算是半个内容创作，我就是出产这些内容的。这些内容有时候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学到任何东西，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是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学习是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在学习的时候，尤其是知识的学习，你是被丢了一堆你不知道的东西到你面前。如果这个抖音15秒钟的影片，他丢了超过一个的知识到你面前，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我看15秒，我要接收两个新知识，那个其实你大概看了两次你就会累了，密度太高了。
对，那个是累了。
所以他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学习？他的目的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设计成你
为了耍废而生，是不是？
没错，你不用接收任何新知。
但其实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学习是一种习惯，就是当然你要从这当中去，还是一样讲回电影好了。我有些时候会看到一些很烂的片子，这看个几百片总是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很烂的片子嘛。那我觉得很多的学习其实是后设的，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没意义，很烂，没错。那如果你真的要强加赋予它一些意义的话，你可以去找它为什么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比较喜欢另外一个，不喜欢这个？你可以找出一些东西来增进自己。
这个比刚才那个还要累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累的，没错。因为学习的本质就是你要动脑，你要想，
就是累。
没有不动脑可以躺着学会东西的，这是
现在的所有这些抖音啦、YouTube 啦、任何的线上课程、任何的媒材，重点就是不要让你动脑。因为这是一个争夺注意力的战争，你越不动脑，你就越容易被花时间。
所以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反倒要更主动、更积极的去记得自己要动脑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废片，对，但是你看废片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的时候，你看废片才有学到东西啊。
我不否认看废片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只是
它会特别难
的。
它会特别难，对。那你在一个很难学习的环境里面呢，你可能自己本身又不是很能够学习的人呢，你为什么要选一个特别难
的
学习路程呢？
对
啊，为什么？
但是现在只有现在整个环境就越来越难学习，跟越来越多这种很难学习的东西，所以学习就变更难了。
所有的社会上的东西都在让你不要学习，这个很累。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期待的、
啊，觉得大家都不要学习这样。
我从十年前就听过有些人在讲说，只要人过三十岁，心就死了。
嗯，常常有这个说法。对，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人过三十岁心就死了，是整个社会在你十二岁的时候就把你杀死。大家都跟你讲说，不要接受薪资，这样就很好了，你可以放松的看一些这些小废片，你可以不要接收任何新的资讯。
这个是一种小确幸文化的延伸到现代的模式吗？
我其实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补充的观点是，你知道中国有就是他们这几年经历过很多年轻人就是思想上的变化，
哎，
他们后来流行一个躺平主义。
哦，你觉得是台湾人是知识躺平主义是不是？
因为他觉得再怎么拼搏好像没有用处，生活就已经把你压得很累了，所以我们可能没有996啦，但是生活上还是给你很大的压力了，你休息的时间你就想要完全放下所有有压力的事情，就有时候年轻人会觉得再怎么努力其实也是发展有限。
我觉得在特别是在知识上面啦，这是我做这么久知识产业，我觉得有特别在知识上面大家是这样想，知识本身好像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用处，起码在台湾用处一直都很低落。
嗯，
你念书可以干嘛？当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我们都知道大学教授的薪水，嗯，
没有很行，就是而且很累。
有他们工作时间超级长哦。
对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干嘛念书？没有任何值得你念书的外在诱因，然后呢，内在的诱因又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杀死了。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对台湾人的确蛮躺平的。
那其实我其实对这个想法，我一直卡在一个点，就是我学的心理学告诉我，人类有就是追求卓越的倾向，而且每个人会想要自我实现。那为什么
没有
？
我要一句话推翻你学的这些心理学。你知道你学的心理学是威尔的心理学吗 ？Weird。
对啊，
不是因为人类有追寻卓越的这个选项，而是心理学只调查这群追寻卓越的人。
好吧，那个时候当年有些研究显示，对啦，嗯，
那对，因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那些美国读大学。经济条件很
好，高教育分子，对，
没错，这是高教育分子，所以这从头到尾不是人类有人类没有追求卓越的倾向哦，人类只有倾向躺在那里耍废而已，
趋吉避苦。所以我跟你说，弗洛伊德是不是真理？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是真理。我觉得弗洛伊德，我觉得就单纯三十岁之后心就死了。没有，十二岁过的心就死了，没有人有这个倾向，大家只想躺在那里耍废。最好，你知道台湾最大的愿望，台湾最大心愿是什么吗？中乐透，然后一生不用工作。
我觉得这是真的，但是我也会想要中乐透，然后永远不用工作。可是我觉得我的想象跟就是可能其他人想象不太一样，就是我会中乐透，我不要工作的时候。我想要拿这些时间去做更多我平常只能在下班时候做的事情，你知道吗？
对，但大部分人的，我想大部分人的脑袋不是这样运作。
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躺着不动，你知道吗？我不行，欸。
大部分脑袋应该是，
我可以躺着
了，好累哦。如果中乐透，就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了吧？好，祝大家中乐透，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我希望我中乐透之后可以每天看书啦。我的确蛮想中乐透每天都在看书的。
我就像我们前面说，就是你上班卡掉你一天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你睡觉要占掉另外三分之一，所以你能够自由运用的时间很少。那你有理论上你应该有很多事情想要做，你有你应该会有你的兴趣或是你想要发展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结构，你没有中乐透，你是根本很少时间去进行那些事情的。中乐透就是一个把你那个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解放的一个大奖，欸，你不需要为了就是金钱所苦，你时间可以让你自己自由的控制。
我们就看一下历史啊，就是你知道历史可以教会人们许多事。我们来看一下乐透得主们现在在干嘛，
通常都蛮惨的，听说都蛮惨的。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祝我们的观众中乐透，还是不要祝他们中乐透呢？
我还是想中乐透，我觉得我还是想中乐透。
但中乐透我要开一间店，就要比赛俱乐部好
了。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我是吴唐，
我是 OS， 那拜拜，
大家
下次再见。